病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副主委江正玉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正玉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欢迎正玉药师哦。其实在防疫期间呢，许多的朋友都会到药局呢来询问如何的保养身体，可以吃哪些的保养品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药师们呢，非常贴心规划了三集来谈营养素哦。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是有刘国士药师分享了益生菌的保养，那这一集呢正玉药师要来分享的主题呢就是维生素 D 的保健营养了。我们先请正玉药师来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到底什么是维他命D 啊，跟综合维他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的，维他命 D 呢，它是一种少数可以由人体自己合成的脂溶性维生素。那因为它在食物的含量中其实不高，主要获得的方式是藉由曝晒太阳，那我们在太阳当中呢就可以自然的形成，那这也是最自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主要的功能是在保持我们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跟磷离子的钙磷平衡，还有我们的骨骼健康。在身体当中主要的形式呢可以分为 D2 跟 D3， 那这两个当中以 D3 的利用率是比较好的。那这两个的话他们都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我们的骨骼啦、牙齿或者是肌肉健康都有很严重的影响。
是是哦，刚刚我们的正玉药师提到了，特别是在 D 三的部分哦，对我们的身体的利用率是最佳的哦。所以我们常看到有一些的保健食品在 D 的部分的时候会特别注明哦，在那个外包装上面提到是 D 三。
对对对。
刚我们正玉药师也提到，其实 D 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骨骼健康是非常有帮助了，还包括了像是钙离子还有磷离子的一个吸收哦。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比较详细的部分来认识一下维生素 D 的一个部分呢，那它对于我们其他身体的一个结构也会有一些的帮助吗？
有啊，因为维生素 D 呢它的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接收器分布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呢包括它对我们的肾脏会有保护的效果，那在心肌的收缩呢也有影响，所以会有保护心脏血管的功能。那有部分的文献也指出说它有预防癌症的一个功能，那尤其目前比较常提到的是它在这个免疫细胞的活化上面呢它会有调节我们免疫力的一个功能。
是哦，哎，所以我印象中我好像有看过相关的一个资料提到，就是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心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甚至维持生理的机能是这么的一个重要哦。它是不是现在是归在这个维生素的里面嘛？哦，
对，
它是不是有在计划，就它应该归在那个维持生命机能非常必要的一个要素啊？
基本上来说现在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已经有发布了，就是国民应该要有摄取的一定的量的 这个指引啦。那我们可能等一下会稍微再讨论到这个部分。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如果说没有再补充的话，如果有需求的人，会建议每一天会有定量的补充会比较好。
是，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维生素 D 呀，对于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我们缺乏的话，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的发生呢？郑瑜老师。
维生素 D 如果不足的话，通常来说是不太会有太明显的临床症状。那比较常见的会是肌肉无力或是骨头酸痛这样子。那更严重的人呢，在婴儿当中会出现了扣楼症。那以成人来说的话，可能是罹患的是软骨症，或者是有一些脆弱性的骨折。那老年人的骨质健康，比如说像是他的骨质疏松啦，或者他的骨折这样子，都会影响他肌力。以及还有失能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子就会影响他的一些生活品质。
嗯，所以其实维生素 D 它跟肌无力也有相关哦。
对，因为它主要就是维持我们那个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跟磷离子的平衡。那因为我们肌肉有时候会需要用到这样子的离子。
哦、是是，哎，所以老年人会比较容易缺乏吗？
老年人会比较容易缺乏，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维他命 D 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有谈到，就是说它会在太阳当中去曝晒，然后我们的皮肤上面会有一个基转，就是让我们的纤维，它是一个前驱物，那转换成为维他命 D3 以后呢，那藉由这肝脏跟肾脏活化，那成为一个有活性的维他命 D。但是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的功能并不是像我们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他的这个效能有这么好。那再加上其实老年人不太会出去外面晒太阳，所以有的时候变成是他的那个维他命 D 反而会有显著的不足。
是是，那郑瑜药师以刚提到维生素 D 如果缺乏不足的时候会有提到的这些的症状吗？在外观上它是看得出来的吗？
外观上是比较难看得出来，通常要知道它有没有不足的话，我们会建议是做血液检查，就是去抽血。那抽血的部分的话，因为这个部分它是属于自费的项目，不过在各大医院的这个健检项目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自费金额落在大概800到1000之间啊。那除了去医院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诊所或者去医师检验所也可以做检查。但是因为一般的人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他不太会摄取不足啦，主要是某部分的族群，比如说像是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摄取维生素 D 的食物可能不足，或是刚才说到日晒不足，那在摄取的部分的话，有可能因为你肠胃吸收不良啊，或者是你有动过胃部手术，那胆道疾病这些，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使用抗癫痫药物，以及长期使用这个类固醇。那最近现代人也是比较爱美嘛，有些人会去吃一些减肥药。那减肥药目前我们就是说以罗氏鲜这样子的产品，它会减少这个脂溶性的吸收。那因为维生素 D 它本身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如果有在使用像罗氏鲜这样子的减肥药的话，这个部分的摄取可能就是要再注意一下。
是，所以会肠胃功能比较不好的人，
对，
就比较容易有维生素 D 的缺乏。
对，
因为吸收力的降低。
就是、吸收的部分来说，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大部分还是期望以日照的方式来得到维他命 D 啦。
是是哈、所以其实晒太阳也是很重要的哦。
对。
但是我们现代人呐、这个上班也都待在这个室内的空间，然后呢，外出晒太阳呢，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哦，又很怕晒太阳。
对，因为最近真的是太阳太大了。
对呀、防护措施都。有些真的是很怕晒黑的人，能够做好的一些的保护措施都做得非常好。
对，
穿长袖，穿长裤，有没有？
然后拿伞，
戴上帽子，对，
对
再拿伞。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哦。我们待会一一的也会请郑瑜药师为大家做一些的说明哦。我还想了解的是，因为刚刚提到这个维生素 D 哦，基本上不太会缺乏，但是就是如果食物摄取不均衡，或是有一些身体功能吸收不良的人，是容易有一些缺乏的一个情形哦。这个呢，外观上不一定看得出来，可能就是要抽血做这个检查哦。因为刚郑瑜药师也提到，如果这个婴儿缺乏的话，会有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啊？ 那个
佝偻症，
佝偻症它是那个驼背的意思吗？
对，它就是会就是有点像发育不良这样子。
哦，发育不良，嗯，那所以有时候发育不良，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驼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些合理的怀疑，它可能这个低或者是钙啊，都会有一些影响，是摄取不足的。
对，所以就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说，像有些会有轻微婴儿的这个妈妈嘛，那因为有时候像尤其像台湾女性，其实不太会在外面晒太阳，那就造成婴儿有点困扰的是说，因为妈妈母体里面的这个维生素D，它的含量本来就不太足够了，所以呢，它在分娩以后呢，基本上它给婴儿的这个维他命 D 的体内含量也不是很高。
嗯，
如果说婴儿它是以亲喂母乳的情况之下，那它其实它摄取到的这个维生素 D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高的。
嗯，
那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在8周以后，它的维生素 D 的含量会渐渐的流失。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台湾儿科医学会它也有就是参照这个美国医学会的一个建议啦，就是说如果是亲喂母乳的婴儿的话，我们会建议说一天要给他们补充大概400个 IU， 那 IU 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剂量单位，它就是国际单位，那会建议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个婴儿可以得到有足够的维他命 D。
是因为这个维生素D， 刚刚正玉药师一开始就有提到，它对于我们的骨骼的一个生长是必要的一个元素，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如果在D摄取不足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营养不良、生长不良的情形发生了，对不对？嗯，好，这个是在这个维生素 D 缺少可能会有一些的症状哦。那维生素 D 这么的重要，但是如果过多的话也不行呢，对不对？
对，因为维他命D 的话，它其实是刚才说到它会影响我们的钙磷平衡嘛，那你如果说过度摄取了这个维他命 D 的补充品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有高血钙的症状。那高血钙的话，通常会是以比如说以异常的口渴或者厌食啦，有人会有嗜睡、腹泻跟频尿的状况。那因为它就是血中的钙离子过多，有可能会在血管壁或者是我们的肝脏或者其他内脏当中有异常的沉淀，这时候就会出现了骨头痛的一些症状，那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啦，或是内脏的一些效能。
是是，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有高血钙的状况？就是刚刚提到有些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吗？
对，就是，不过我们最主要还是就是看抽血的结果啦，因为其实刚才说到那些症状，像口渴或是厌食、嗜睡，其实这是蛮多疾病会有出现的，
是
的一个临床征兆，所以这样子去判断，有些人会出现，有些人也不会出现、
嗯嗯，没错。其实透过一些的细部检查的时候，才能够类似那种抽丝剥茧，才知道说，哎，你可能嗜睡的症状，或者是一些频尿的状况、厌食的状况，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对不对？
对，
但是维生素 D 的一个过多，它也可能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发生。
对。有可能、
是是。那我再回到，其实刚正玉药师哦，在提到那个维生素 D， 它对于我们身体的结构哦，肾脏功能跟心脏功能有一些的帮助哈、哦。如果有一些缺乏的话呢，甚至对于这个心悸的状况都会有一些的影响哦。
它会影响我们心悸的收缩，
心悸的收缩，
对对对。
所以就是心脏的功能，
对，心脏功能。
所以有心悸状况发生的话，所以它是不是也必须去考量到说，哎，是不是维生素 D 有可能缺乏了？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啦。
嗯，
不过我们还是就是说，因为维生素 D 它毕竟来说，我们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判断的出来的。
嗯，
对。那因为它现在没有说是一个很必要检查的项目。
嗯，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除了这样子以外，我们还是会尽量考虑有是不是有其他疾病的出现。
是是、但是如果其他的疾病都排除的话，那可能就要把维生素 D 的部分的一个缺乏放在这个重点的项目的检查当中哦，因为它跟其他的检查都不太一样，因为就是非必要不一定要去做，对不对？必须靠这个抽血才能够看到是不是你维生素 D 有一些缺乏的情形哦。所以他在一般的医疗院所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抽血检查嘛，如果真的有必要性的话。
哎，都可以，就是他因为他是属于自费项目，那他目前其实很多医疗院所他都有提供这样的方式。不过如果我们想要正常的得到维他命 D 的，我们会建议还是以晒太阳的方式为必要啦，因为晒太阳的话，它 基本上来说，我们只要在太阳光底下手脚曝晒15分钟左右，
嗯，
它就可以得到大概3000个国际单位，就是3000个 IU 这样子的量，
就足够了吗？
对，那通常曝晒时间我们会建议是在早上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因为清晨跟傍晚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紫外线容易被大气吸收，
嗯，
那主要是以紫外线当中的 UVB 这样子的形式会诱发我们这个。维他命 D 的合成。
哇，我们这个又怕这个紫外线，但是我们又需要这个紫外线， 对不对？而且清晨跟傍晚其实是现在很多人选择去外面运动的一个时机，哦，因为就是不希望太阳太大，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太阳，没有这个紫外线的话，它又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对不 对？
不过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蛮多人会涂防晒油的，
对啊，
那防晒油里面的话它会有两种，就是抗 UVA 跟抗 UVB。
嗯，
那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合成的方式主要是以 UVB 的形式来帮助合成，
嗯，
那有些人会想说，哎，那可是如果我涂防晒油，是不是就把这些紫外线给屏蔽掉，让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合成？可实际上，我们有看到英国有个研究，它是指出说，在他把两组人，一组人放在室内，一组人放在室外，然后室外是涂 SPF15 的等级 ，SPF15 等级的这个防晒乳液，那他们其实合成的效果其实不差。那回到台湾来看，我们其实很多。这个防晒乳液上面的标示是 SPF50， 看起来好像比15高很多。
对，
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在于，第一个我们通常抹的量不是很足够，
嗯，
就是我们有时候薄薄抹一层上去，
是
就当作没有抹到了，
嗯，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没有再补擦第二次，或者
因为会流汗嘛，
对，有时候会洗掉或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其实在这个综合考量之下，我们在太阳底下，活动十五分钟。是不太会造成太严重的紫外线的受损，
嗯，
那也可以让我们有充足的这个维他命 D 的合成。
是是，好，所以我们的正玉药师提到，就算你涂的是高，那叫做
高防晒系数，
对，高防晒系数的这些的防晒乳，
对，
它也不太可能去完全的去阻隔到这个紫外线对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吸收，对不对？
是是是，
但是说实在，我们也不是要去外面晒个大半天的太阳了哈。刚我们的正玉药师提到，我们晒10到15分钟就够啦。
对，其实晒太久的话，嗯，其实皮肤有一些肌转。就是它会到一个顶峰的阶段了。
嗯，
晒15分钟跟晒30分钟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因为它你晒太久反而会破坏已经活化好的这个维他命 D3 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紫外线会到我们穿越到我们的皮肤的底层，那就会诱发的黑色素的细胞，那它就会产生黑色素。那这也黑色素也会吸收掉这阳光当中的紫外线。那别人是说你今天吸收下来就没有办法去触发它有效的活化这件事情，
是，所以需要阳光，但是我们又不需要曝晒太久，
对，就是 不用曝晒太久。
哎，其实不需要曝晒太久，我想对于很多的朋友们，这个我们就靠大自然的这个阳光去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吸收的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抗拒去外面晒太阳，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怕晒黑，
对，
再来呢就是觉得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
对，
对，那又担心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不只是黑，是一种伤害，
对，是一种伤害。
但是刚正玉药师提到，我们真的每天像现在这时候的阳光，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是10点46分哦，好，早上10点到下午3点
，对，
好，
一个礼拜大概3次或4次就可以了，
就够啦。
对对对，不用真的每天出去了。
哦，哎，所以我们真的不用额外去补充这些。
其实有部分他有些人他刚刚有提到的，他们有可能会。低下的人呢，他就需要额外的补充。
嗯，
那补充的部分，如果以食物来说的话，我们会建议，比如说是以多油性的鱼类，
嗯，
比如说像是鲑鱼啦、青鱼啦，还有沙丁鱼这样多油性的鱼类。
嗯，
那如果是以素食者来说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可以补充蘑菇。那蘑菇如果经过太阳长时间照射以后呢，它所产生的维他命 D 的这个数量也会变得更多。然后还有像是有些人吃木耳。还有豆浆，这些都可以 补充，从食物当中补充它的维他命 D。 不过毕竟刚才有提到说食物补充的量没有到真的很多，如果真的低下的话，我们会建议是用一些市售的保健食品。那保健食品的话，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非活性的 D3，那会建议是补充非活性，因为非活性它可以储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活化拿来使用。如果你吃的是活性 D3 的话，它会直接就开始在身体里面作用了，那也有可能就会造成太多的负担这样子。
哦，它是属于脂溶性的是吗？
对，它脂溶性，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有补充的话是跟餐后一起吃，就是跟富含油脂的食物一起吃下去，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是是，所以其实它过多的话会造成我们一些的负担，因为活化的太快。
对啊，因为就是变成是我们体内浓度太高。
嗯哼，
对，那刚刚还有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晒太阳这部分，
是
有些人是在坐办公室嘛，那可能坐窗边会觉得说，哎，我在窗边就已经有足够的这个日晒的曝露在这边。
嗯，
那实际上，UVB 这个紫外线呢，它其实不太会穿越玻璃啦，它只是通常是 UVA 穿越玻璃的量会比较多，所以你如果坐在窗边，你只会越来越黑，但实际上你不会让这个 UVB 穿透到你的皮肤上面，然后有足够的维他命 D 活化这样。
哦，所以让我们皮肤变黑的是那个 UVA， 对不
对？
对不对？它是会穿过玻璃的。
对。
好，但是 UVB。哦，它是让我们帮助我们维生素 D 吸收的一个部分，它是会被玻璃给阻隔的。
对。
哦，所以我们还是怎么样呢？不要以为坐在窗边，那个窗边射出来的阳光，我有晒到，我有晒到太阳，这个维生素 D 没有帮助，
让我们的皮肤老化而已。
哦，只是老化而已。啊啊、那所以坐在窗边的朋友们爱注意啊，哈。
窗边的可能要稍微还是要做防晒啦，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要坐办公室，但实际上办公室室内的那个紫外线指数还是有一些暴露在。
嗯，那这种灯光也会吗？
也是有哎、欸，那个日光灯也是有那个。
紫外线吗？
对对对，嗯，所以有些
那它是 UVA 还是 UVB？
它应该是都有，不过量是不多。可是你长时间照射的话，有些人是会有影响，
有影响。哦，哎，所以基本上哦，这个正运药师是不是不管是待在室内还是室外，好、哦，虽然阳光很重要，紫外线很重要，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注意防晒一下。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
哦，
那如果说不想晒太阳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吃保健食品了。对，那保健食品市售也蛮多的嘛，也有定剂，有胶囊，那还有滴剂，比较就是滴剂的话，它的那个吸收效率会更好。
是。
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也刚发布了第八版的那个，国民的那个膳食补充的指引啦。那他的建议的话是说，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呢，会建议是。
必须要补充吗？
对，这它足够的摄取量，应该说建议的话，它是以五十岁以下人是以400个 IU， 为一般的摄取量，那上限的话，如果是以婴儿来说，就是1000单位，那五十岁以下的人是2000单位，就是其实摄取量也不用真的过多，现在外面市售的那个维他命 D， 因为法规的关系，一颗大概要做到800个单位。
算高，一颗就够了。
对，一颗其实就够了。对，那当然还是要考虑到它的吸收效率啦。你说800单位是不是真的完全身体都能够吸收？这也不一定。那因为各家厂商的吸收效率不一样，那就是可能依各家厂商的建议去使用。
是是。那像年长者呢？
年长者像51岁到70岁以上的话，在之前第七版的时候，这个指引是在一样是400单位，但是考虑到老年人他的维他命 D 有可能摄取不足，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做调整，上调到600个单位。那上限的摄取量的话，一样是2000个单位。
上限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到那么高，
对，就是最多最多就吃这样子就好。
是，好。
那像如果说刚刚有提到像孕妇啦，或者是哺乳中的妈妈的话，它的足够摄取量其实跟一般人是一样，就大概400单位。但如果你是有缺乏的人，那会建议补充1000到2000个单位。那台湾的妇科医学会它也有对12周以后的孕妇呢，他有建议说，每天可以吃600个单位的维他命 D。因为其实孕妇也是不太常会出门。
是，對對對，是会比较小心一些，
对，会比较小心一些。
嗯，那这种补充的方式哦，其实有时候对于这个保健食品呢、哦，来维持我们的一些的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缺乏的一个营养素的时候，我很想问的是，我们需要长期补充吗？还是到了一个我拉高了一个我的身体的一个足够的营养素之后，我就可以用这个可能不需要每天去补充的一个方式？
嗯，我觉得这个是要看生活形态有没有改变，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有它不足的情况、嗯、那可能是你生活形态当中你不太会走出户外，或者是说你今天食物的摄取有特别偏好，所以造成你食物的摄取量偏低、嗯、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生活形态没有特别改变，然后你就开始补充这个营养素的话，其实是可以一直就是当做一个保健的方式去吃，因为它其实它不太会，你正常吃不太会有过量的问题啦，它不会说累积过多，我们身体都有办法可以把它代谢掉，
是，
对，那除非就是说你定期去做血液检查，发现我的量其实高太多了，或者是说我这样的量其实吃的太频繁了，那需要降低、嗯、那我们经由药医师或是药师的这个指示建议以后呢，我们再去调整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补充量，这样
是没错。其实任何的一个我觉得营养素保健食品的部分呢，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怎么去拿捏我们的个人身体的一个量的部分呢、嗯、还是建议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呢，善用我们的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
对、
其实药师在咨询的时候都会考量到你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是如何的哦，再来呢你现在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去做算是比较完整通盘的一个考量，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会去理解说你生活的背景，那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补充，那有些可能过多，我们就会建议说那这些东西就不用特别太过多补充。
是，
那这边也提供听众朋友一个关于这个维他命 D 的选购的一个方式啦，那因为刚好提到它在这个定剂胶囊或是滴剂在市售都有，主要就是以我们能够好吞服的方式为主。
嗯，
那现在市售也有它是维他命 D 加钙，因为刚才有说到它会可以增加小肠的钙吸收嘛。
嗯嗯，
那它会告诉你说你吃了以后会增加钙的吸收，其实也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说你吃进去的维他命 D 经过活化以后会回过头来增加钙的吸收，所以你如果同时吃这两个，当下的钙不一定可以马上吸收。
哇，
所以我们会建议是说以纯的维他命 D 的产品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我们也要看是不是有这个 GMP 的标章啊，或者是一些尽量挑选非活性的部分。
是，了解了。这个刚我们的正玉药师讲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也是伟华很想知道的，就是坊间在维生素 D 的一个保健食品当中，有些是属于单方的哦，有些是复方，什么钙啊或其他很多的营养素在那里头。
对对对，
那比较正义药师的建议就是以单方为主会比较好。
对，以单方为主。那尤其像现在防疫期间，
嗯，
有人会提到说他对这个 COVID-19 会有预防跟治疗效果，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的国家卫生院还有英国的一些国家卫生单位，其实并没有直接证据指出他有这样的方式，不过他确实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些防疫力。再加上呢，其实像前一阵子那个封城了，接近三级的
三级警戒
的时候，大家不太出门的，所以有时候他那个维生素 D 的补充其实不够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还是要注意一个这个部分，这样。
了解了哈，也就是维生素 D 它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对于各个身体的一个功能呢都会有一些的帮助跟提升之外呢，那在免疫力的部分它的确是有帮助的，
对，
对不对？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副主委江正玉药师的分享，正玉药师谢谢您。
好，谢谢。